本视频由奇妙真相市公府提供。海啸是最具破坏性的自然灾害之一，巨浪产生的原因可能是地震、海底山体滑坡、火山爆发，甚至是小行星偶然撞击，很多因素都会导致海水骤然位移。海啸时速可达逾800公里，致命的海浪开始只有30厘米高，极致岸边已成滔天之势。1958年，阿拉斯加图亚湾8.3级地震导致大规模海底山体滑坡，引发特大海啸。当怒浪冲入海湾时，500多米高的波峰铺天盖地汹涌而至。耶稣说，末时的兆头之一就是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，因海中波浪的响声就惶惶不定。与日俱增的自然灾害预示着地球的宿命，但我们却不必恐慌。诗篇46篇经上说，上帝是我们的力量，地虽改变，山虽摇动到海心，只要有耶稣同行，就会有平安。我们生活在特殊的时代，我们生活在动荡的时代。这周我受感动，想分享一个非常特别的主题。或许您曾听过，有人聊天可能会提到这个词，哈米吉多顿。他在圣经只出现过一次，在其他希腊文学中更是杳无踪迹。他似乎格外的神秘莫测，他的真相却足以影响世界走向，以及善与恶之间终局的巅峰对决，善恶之争的最终结果。很多人对此迷惑不解，但这个主题和每个人都息息相关。它始于何处？它的源头是什么？我们要用3个课时来学习哈米吉多顿之战。今天是第一课，耶稣向门徒讲解自己再临的兆头，他对战争形势发出了预言。马太福音24章6节7节，他说，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，全世界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，道格拉斯·麦克阿瑟将军在和日本签署停战协议的战舰上郑重警告，他说，如果人类不尽快找出一些更好的、更公平的方法来解决国际争端，哈米吉多顿近在眼前。多数人只要心里一想到世界末日的哈米吉多顿，就和这位将军一样，以为是第三次世界大战，或许在中俄美或其他强国之间。当年二战的阴影还历历在目，至今仍令世人心有余悸。20世纪共有1.8亿人死于战争。据史料估计，人类历史记录在册的战争死亡总人数早已超过10亿之多。人们似乎常常倾向于以武力解决争端。今天全球共有大约2130万军人在各国军队服役，中国的现役军事人员储备为世界之最，240万人，印度是第二，美国140万，最新数据130万人，北朝鲜110万，俄罗斯据称是90万。军事题材是我个人最感兴趣的栏目内容之一。大家都知道吗？全球每小时在士兵、弹药和战争装备上的花费超过1亿美元。您一小时能挣多少钱？1亿美元是什么概念？因此，当代人格外关注哈米吉多顿。历史清楚地证明，人类从来不肯闲置已经造出来的武器。就连美国也投放过2颗原子弹。核武器的杀伤力足以毁灭地球 N 次。有人担心，万一哪天某位愚蠢的首脑不小心或发疯触碰了核武器开关，会爆发核战争吗？那会是哈米吉多顿吗？不过末日之战并非如此。 哈密基多顿的倒计时何时启动？走进启示录寻找答案吧。先从启示录第七章开始，第一节，经上说：此后我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。四位天使分别代表东南西北四方，也就是地球的四角。耶稣预言自己要差遣使者，用号筒的大声将选民从四方指南针四角，从四方都招聚了来。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，执掌地上四方的风，叫风不吹载。风就是风暴，经上说叫风不吹在地上、海上和树上。倘若飓风吹在地上，会形成沙尘暴或龙卷风；若是吹在海面，那便是惊涛骇浪。风扫过树枝，台风过后，路旁的大树常常被拦腰折断，人乃至动物都难逃其害。而天上的使者此时正在阻挡迫在眉睫的大风暴。但以理书七章先知说：我看见天的四风抖起。但以理彼时在讨论战争频仍、君王帝国更迭。战争则是王国兴衰的引线。几位天使松开执掌四风的手之前，必然会发生某些重大的事件。我见另有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，拿着永生上帝的印。他就向那得着权柄能伤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大声喊着说：地与海并树木你们不可伤害。等我们印了我们上帝众仆人的额。有人说我们正生活在飓风漩涡的中心，据说飓风扫荡时若刚好位于风眼，反而是诡异的平静。但真正的平安取决于印，把什么印在上帝仆人额上，印的内容是人能否得救的关键所在。哦，对了，不管您是否相信、是否喜欢，你很快就会被盖印。在座每个人，非此即彼。启示录提到有两种印，多数基督徒都更熟悉，印在额头上或手上的兽的记号。但经上说，得救的人也有记号。不过请注意，虽然两种印都与手和额头密切相关，但从没有人说得救者会被加注条形码，或者被注入射频识别芯片。没人把得救之印同这类天真的想象划等号，却常听人说这类符号是兽印的标记。保险起见，还是以经解经。首先，上帝烙在人心里的印是他的律法，上帝的律法就是上帝之印，圣印就留在上帝的律法中。以赛亚书八章十六节：你要卷起律法书，在我门徒中间封住训诲，就是印上律法。圣经又叫律法和先知，上帝的话必须印刻在我们里面。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，同他又有十四万四千人，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。启示录十七章出现一个女人，额上也有个特殊记号。奥秘哉，大巴比伦淫妇和可憎之物的母。谁会真以为末时会有个女人额上印着两行字去逛大街？就算真有，我们也见怪不怪了。但是圣经绝没有这层寓意。经上说印在手上或印额上究竟是什么意思，大家必须得搞清楚。旧约申命记，申命记六章四节是犹太教中著名的诗码。诗码篇之前第五章，摩西刚刚重申十诫。对了，申命记的意思就是重申诫命律法。申命记五章，摩西复述十诫，到申命记六章四至八节，摩西说：以色列啊，你要听，耶和华我们上帝是独一的主，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。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。原文没有章节，吩咐的内容就是第五章，我吩咐的十诫都要在你心上。上帝和他的百姓重新立约，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，无论你坐在家里、行在路上、躺下、起来，都要谈论，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，戴在额上为经文。有些很传统的犹太人 为确保自己不会记错经文，于是逐字抄录圣经段落，用皮革裹在自己的右手上，或把装着诗马篇的经文护符匣绑到额头上，再做应该有人见过犹太人的照片。正统的犹太人额头挂着一个小盒子，里面是上帝的话，或者把盒子绑在手上。可是当摩西说要系在手上戴在额上，显然是寓意同一节经文，他还说要放在你心上，你打算怎么放？难道要拿手术刀打开胸腔，像有人把祷告词塞进哭腔裂缝那样，把护经匣塞进心脏里？不，放在心里就是融入感情和心思意念及一举一动。还是要查经来以经解经，类似经文频繁出现，绝技不能忽视。我一直想不通人们对于印记如何盖在手上或额上，怎么会有这么多怪念头。另一处经文，申命记11章18节，你们要将我这话存在心内，留在意中，记在手上为记号，戴在额上为经文，当然是前额。出埃及记13章9节，这要在你手上做记号，在你额上做纪念，使耶和华的律法常在你口中。口中所说就是心中所想，常在口中就是常在心里。因为耶和华曾将你从埃及领出来。再往后看第16节，这是第4段了。凭2-3个人的口做见证才可定案。第4处经文，出埃及记13章16节，这要在你手上做记号，在你额上做经文，因为耶和华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。在手上，在额上，在手上，在额上，犹太人全都清楚这经文的含义，就是要与你密不可分的结合，包括行为、思想。道理很简单，若手上、心里和额上没有盖上帝的印，那么手上、心里和额上就会盖兽印，每个人不是盖这个就是盖那个。要把天父之名写在额上，下周还会更详细的解释哪些人会被印上帝之名。那么什么是印或印章？今天先解释一下，每个印的组成通常会包括3个要素。上帝的律法中有一个印，印中能找到上帝之名。通常印章由3部分组成，比如国玺、总统发表、国情咨文，结束时都要盖上美利坚合众国字样的印章。几周前我在纳什维尔，凯伦和我曾经和副总统彭斯握手，他随后要演讲，只是副总统的标准，就自带专属讲台，随行人员带着装备，当场搭建好，取出印章放在桌面，其中一人调试麦克风，确保万无一失，最后拿出一块布，把印章擦得一尘不染。通常政府的印章包含3个要素，个人的名字或者机构名称，拥有的头衔或被赋予的权能，以及头衔或权能对应的管辖领域。美国总统印包括唐纳德·川普名字、总统他的头衔、美利坚合众国管辖范围。圣经当中也曾经出现过好几枚印件，比拉多在耶稣的坟墓盖上封印落款，本丢比拉多，犹大巡抚，但因里被投入十字坑时，大流士王封坑盖印，大流士波斯国王。刚好是前面提到的3要素，在上帝的律法中是否有上帝之印，就在唯一出现神圣一词的诫命，当守为圣日，因为耶和华他的名字耶和华造，他是创造万有之主，这是他的头衔，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，这些都是他的领地。上帝之印当中有上帝之名，启示录说当敬拜创造主，因此这个身份不容忽视。有人并不重视，它可不仅是普通的印，是盖在十诫的印。印最重要的意义是什么？人若被盖上兽印，是被谁的灵控制？撒旦的灵。若被盖上上帝之印，谁的灵做主？相信各位都知道答案，心知肚明，不言而喻。圣经表述也很清楚，哥林多后书1章21节，那在基督里坚固我们和你们，并且高我们的就是上帝。 他又用印印了我们，并赐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，这是以圣灵为担保凭据的封印。口说守上帝的诫命，却没有上帝的灵，不可能真的遵守。若没有圣灵相助，任何人都不可能遵守诫命。无论你如何开足马力奋身独步，倘若没邀耶和华做你生命之主，即使你并没有拜偶像，但若他不是你生命中的首位，那你的生命中就一定正在拜别的神。若非先寻求主的旨意，就不是敬拜上帝，只是妄称他的名，自称基督徒，却徒有虚名。人若如此，便不可能真的守好安息日。虽然圣日身在教堂，恐怕只是心猿意马，既没有上帝，也没有圣灵。唯以圣灵为印记，才能得救。以弗所书1:13，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，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，也信了基督，既然信他，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。若听懂了，请说 Amen。还不明白没关系，还有以弗所书4:30，不要叫上帝的圣灵担忧，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，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。回到旧约以西结书20:12，又将我的安息日赐给他们，好在我与他们中间为证据。证据就是标记或印记，是一词多义，使他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他们成为圣的。安息日是他作为创造主的印记，他又重塑我们，使我们成圣。当盖印之功完成时，上帝众仆人全被盖了印。启示录7:1-3，天使执掌四方的风，直到上帝仆人被盖印，圣徒被盖印之后，掌风之手就会松开。那么，地上的教会为何有必要存在？人是社会的人，所以需要聚会、团契、沟通。我很喜欢来教会，看到熟悉的面孔，互相交流。那么，人为何要存在？人的使命是什么？耶稣吩咐我们去把福音传给万民，任务明细很多，要给饥饿的人送去食物，他们更需要生命的粮。赤身者需要衣服，更需要基督的义袍。口渴的人需要喝水，更需要活水。我们的使命就是广传福音，成为照亮世界的光。教会对此敬忠甚始，忠始如一。因为此时的圣工就是帮助百姓为将来恩门关闭而做好预备。思及于此，常让我如履薄冰，甚至有一些诚惶诚恐。我们只能惭愧地求主原谅，感谢主，他赦免我们，并继续使用我们。我们为上帝的宽容而欣喜，但别忘了，若偏行太远，也可能无法回头。在某段时期，某些人或某一国家，也许是全球，会真切体验到恩典之门关闭了，也就是宽延期结束。都听说过吗？上帝怜悯世人，多留出一段反思悔改期，但只是有限的，不会无限延长，让人仍有机会选择求主怜悯、求宽恕、求变化更新。但总有一天，上帝说时间到，总会有一天米迦勒要站起来了，总会有一天圣所会寂静，因为中保不再为他代求。扫罗王就有亲身经历，上帝对他宽忍多年，他作王40载，为王大概10年后，就渐渐悖逆，抵挡圣灵，不听先知撒母耳告诫，偏行己路，自高自大，权力导致腐败，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。他因权力而堕落，目中无人，反叛上帝，老先知还有祭司都规劝他，他血洗祭司满门。上帝无奈道，既然不听，我再不会对你开口。扫罗被非利士人攻击，去求问先知，上帝再无回应，问祭司无回声，自己求无应答，他最终进去求女巫。圣灵忧伤离开后，扫罗死在自己的刀刃。耶稣对犹大一再宽容，警示提醒，他与基督同行了3年半，却从未彻底降服。耶稣屈身给犹大洗脚，希望他能认罪悔改，坦白承认自己的背叛。 但他心肠刚硬，暗想他不是弥赛亚，否则怎会纡尊降贵给我洗脚，以人的骄傲论人，便给了撒旦入侵之机。他离开耶稣，走进无尽黑暗。圣经曾警告，人类有可能会犯下不可赦免的罪。部队的直升机上会有一个特殊的指示灯，当海岸警卫队远航进行海上救援时，必须密切观察剩余的燃料，因为此时在深海上空，大洋深处可没有能降落的地表，飞机也不能浮在水面，因此飞行员必须确保已经消耗的燃料绝不能多过剩余的，每次行动都会预先设定最远的搜救距离，绝不可越界。红色指示灯一亮，即使救援目标已进入视线，也必须要马上返航，否则就算救了人，也无非陪他们一同葬身大海。每个人都有可能走到不归之路的界标，如何判断是否把上帝的怜悯推出了边界？你不住祷告，感谢主，您慈爱怜悯，赦免我的罪，但我明天还会犯，请继续赦免我呀。这是真心认罪悔改吗？若屡犯不改，并非上帝不肯原谅你，而是你自己放弃了真正悔改的能力。你会抱着罪越来越紧，最终再也无法分割，共坠深渊。人总是觉得享受上帝的恩慈理所当然，麻木的感觉不到危险，这是人的通病。他有大怜悯，长久忍耐，长受苦难，反正他是我们的天父，怎会舍得对我说不？但是时候一到，他真的再无法救你，因为你已经偏离太远，那绝非你渴望的结局。罗德在索多玛、俄摩拉也留下前车之鉴，天使来了，向罗德全家报信，马上撤离，这里很快要成为焦土。那一天旭日东升时，没有任何异样，鸟语花香，歌舞升平，谁知道那竟是生命的最后一天。挪亚的日子也是如此，世人已走到无法回头的界点。有没有注意过，上帝让挪亚全家进入方舟之后，他亲手关上门，恩门关闭之后，船外的日子似乎也和平常一样，又持续了七天，宽严的恩典期即将结束，人却毫无察觉，这样的画面是否很恐怖？如何才能够明确何时是认罪的最佳时机？有人请教拉比，什么时候悔改最好？你生命的最后一天。太好了，那我如何知道哪天是最后一天？拉比说，你以为呢？既然无法知道，那么把一切都交给上帝，学习如何圣洁的最佳时机就是现在。我们因着信得称为义，归向主，如石架上的强盗那般转向耶稣的你，无论多糟糕，只要你爱主，他已应许他要赦免你，你只管来找他，他必会接纳你。第二阶段，他会帮你成圣，教导你如何度圣洁的人生。很多人对信仰停留在因信称义阶段，只是感谢上帝的赦免，但对成为圣洁毫无兴趣。这种想法真的非常的可怕，凭什么只想得主的怜悯，却不肯放弃丝毫的享乐？必须要学会放弃，终有一天洗衣店会关门的。耶稣不会继续帮你洗净罪污，但以理书第十二章第一节，那时米迦勒必站起来，法庭上法官从座位上站起来，意思就是我已经完成取证，做出判决，庭审结束。那时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米迦勒必站起来，并且有大艰难，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。大艰难临到之时，惨况空前，难以想象。启示录二十二章，耶稣在末时的宣告，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，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，唯义的叫他仍旧唯义，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。总有一天，失丧者已失丧，得救者已然盖印得救， 天父的名字写在我们额上，天父的名字写在我们心上，我们手上盖印完毕。而失丧者盖的却是兽印。读过启示录关于兽印的经文吗？与整本圣经最可怕的天谴和咒诅密切相关。别等到为时已晚才去追悔莫及。阿摩斯书八章经上说，他们必漂流，从这海到内海，从北边到东边，往来奔跑，寻求耶和华的话却寻不着。活在这世上应当如何度过一生？只是享受上帝所赐的音信称义，还是真心求主帮助我成为圣洁？是做名义上的基督徒，还是行动的基督徒？恩典之门仍然敞开着，但每个人都必经历恩门随生命逝去而关闭。应当趁着有光的时候行走。阿们，朋友们。这里是牙买加的皇家港，它曾经是世界上最穷凶极恶的城市。在这座城市，酒吧和妓院的数量堪称世界之最。皇家港可谓杀人犯和海盗的巢穴。然而在同一时期，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开始迫害新教徒和胡格诺派信徒，于是有很多人逃离法国。当时路易斯高迪和弟弟劳伦来到了皇家港。路易斯高地到达之后，被眼前的一切惊得目瞪口呆。皇家港充斥着暴力、奢靡、淫荡、罪恶滔天，所以当上帝的审判最终临到皇家港时，人们并不意外。1692年6月7日的正午即将到来之前，一场突如其来的大地震摇晃着牙买加岛。皇家港的震感最为强烈，三分之二的皇家港沉入大海，随后是海啸，数千人丧生。不幸的是，路易斯高地也在地震中被吞没了。牙买加大都为岩层，皇家港却建在沙土上。在猛烈的地震中，沙土好似流动的洪水，吞没了一大半城市和数以千计的居民。路易斯高地也被活埋了，但在此过程中他依然意识清醒，呼求上帝。听天由命的高地向上帝呼救，于是奇迹发生了。由于火山的地下活动，一波余震再次袭来，随后的火山爆发将路易斯高地喷向了数百码之外的海面上。硬着陆之后，幸运的高地不停地游，直至获救。后来高地将47年的余生献给了上帝，在这座岛屿上侍奉，最后葬在这里，直到今日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在基督再临之前，世界会像索多玛、俄摩拉以及牙买加的皇家港一般，那时前所未有的地震要临到世界，大小岛屿要被吞没，但上帝的子民却无需害怕，他能保全路易斯高地，也必能保全你我的性命。诗篇91篇说，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，万人扑倒在你右边，这灾却不得临近你，你唯亲眼观看见恶人遭报。主能保护你，也能让你复活。